是美丽锡安，我神圣城，万般荣耀难尽数，有许必应，有言必见，永选你做他居所。这是何等宝贵的一首诗歌，让我们认识到神有一个永远的心意，他要得着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城。我们在诗篇87篇第三节里面，我们读到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诗人里面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他会在那里大大的赞美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那这个城远远超过眼睛所能够见的一个外面物质的耶路撒冷城，这是神的心意所要得着那一个荣耀的圣城。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1章第9节和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神旨意完成，他得着一个圣城耶路撒冷。那这个他是讲到什么呢？我将心腹，基督的心腹就是这座城。然后他讲到说，就是羔羊的妻。所以无论讲到心腹，讲到羔羊的妻，他所看见的是一座从天而降，是一个大的城。那这个城充满了荣耀，它的城墙，它的四围，在启示录里面来描述。好，那这些描述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好像能够来解释，或者能够把它真的画出来。早上我姊妹还在问我说，那一个城墙的墙啊，他讲到碧玉的城墙，那个是宝石的根基，珍珠的城门，然后呢它的街道是金金的街道，可是呢整座城又像是金金透明的金鸡，又像是玻璃一样。他说这怎么来形容，或者是说怎么来理解哈？我说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说就两个字就解，好像就解答了哈。我说是一个奥秘，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好像我们能够来表达出来的。但是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就是说到有一座城，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那这个城在历世历代以来，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圣徒，他们里面被吸引，他们看见了，他们被吸引。那有一个非常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11章的第8节还有第十节哈。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非常的早，可能圣城耶路撒冷那时候还没有圣城哈，就是那一座城那个地点可能还没有一个城字的出现。但他讲到说，亚伯拉罕他里面有一个看见，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那一个启示在他里面一下子能够让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有一个荣耀一直抓住他。圣经特别讲到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弟兄姐妹，神在经营，神在建造，其实从这么早开始，他创造开始，从他的救赎的里面一步一步的，我们看到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亚伯拉罕被吸引，他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我们先从神永远的心里面，我们认识到说，这个城所代表的意义是羔羊的妻，是心腹，羔羊的心腹是荣耀的教会，这是整个圣城的意义。 然后当我们再来这些日子，感谢主叫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那尼希米记我们都很清楚，他是讲到尼希米回去要重建圣城，把城墙建立起来修复，然后呢把城门把它建立起来。那这个所代表属灵的意义，其实我们从圣经整个来看，不是一个外面的那个耶路撒冷城那个城墙那个城门到底有那么的重要，但是我们看见属灵的意义来说，它是讲到一个圣城，是叫我们从里面能够来看见神他怎么样来经营来建造，我们在其中是怎么样能够一同的有份。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来讲，那我们知道有大卫的王朝，那这是以色列国一个辉煌荣耀的一个时候，然后在他之后所罗门，但是呢在下面我们知道他整个的国度啊就分成了北国跟南国，那北国是叫做以色列国，南国是叫做犹大国。然后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后来北国是被亚述所灭，亚述帝国，那亚述帝国呢后来又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亡了，然后南国是灭亡于巴比伦帝国，所以巴比伦帝国又把南国以色列的这个南国把它灭了，就是犹大国给灭了。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后来是波斯来把巴比伦帝国给灭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看到说当他们被掳归回，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耶利米很清楚的让以色列人能够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被掳，神一再的呼唤他的子民要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叫他们能够回来，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但是神的子民那时候迷失了，他们拒绝神所打发来的这些先知，拒绝了神向他们的呼唤，神宁可叫他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去，好像神的名受到了羞辱，说你的子民怎么会这样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整个国家灭亡了。所以就着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没有地方能够来敬拜神，整个圣殿也是被毁的。所以从圣殿第一次被掳，但是我们看到耶利米也讲得很清楚，你们被掳但是70年之后呢还要归回。所以到了所罗巴伯带领这些子民们归回的时候，就刚刚好是70年，从他圣殿第一次被掳到他归回来重建圣殿。其中我们如果读的话也知道他们经过了很多的征战，百姓还是有软弱的，他们停工15年，后来先知再来激励他们把圣殿重建。然后西阿来我们也看到是以斯拉他归回重建圣名，然后后来我们看到亚达薛西王一世的时候呢是让尼希米能够归回。所以我们讲到说尼希米他是在被掳的人中，那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破坏了被拆毁了大概有140年，你看过了这么多的年日啊，那他是在被掳之地应该是下面的几代的了。可是我们一起看到的时候说，当他听到哈拿尼，他听到说从耶路撒冷来的，他很关心耶路撒冷的情形是怎么样，当他问到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而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的光景，我们想说他已经是在外邦之地，他是在波斯的一个皇宫的里面啊，在苏珊城在一个宫中啊，那但是呢他的心却是连于在耶路撒冷的情形。所以当他听到人家告诉他说耶路撒冷城啊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 他说我听见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弟兄姐妹，尼希米他是里面有看见的，他所看见的我们知道绝对是超过一个外面的耶路撒冷城那个城墙那个城门，他里面有一个意象，有一个吸引。所以为什么有这么重的负担，听到了这个情形他哭泣他悲哀。我们今天如果神的荣耀的心意向我们开启，有一个意象抓住我们，我们关心神的家，我们关心神的教会，我们关心神的儿女，当你听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反应就知道说，哎呀，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你哭泣，你会在神的面前悲哀。因为当你知道这个荒凉的光景，尼希米他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看见，原来这样的一个荒凉遭大难受凌辱。但是我们也看见尼希米他不只是看见了异象，当你知道了这个情形，我们也看到这个异象会带来一个使命，他有这个使命就会让他有一个负担，他要起来祷告。所以在四节到第六节，在天上的神面前他进食祷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祷告。他为着众以色列民他在神面前祷告，但他的祷告他讲到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很深哈。他的祷告不是站在一个客观的位置，我为以色列民祷告，他是和以色列民是完全绑在一起的，他是一个中保的祷告，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他祷告说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认罪悔改，这是代表着以色列家，神这么多年向他们呼唤，回来吧，回转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神用各种的形容，好，用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然后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呼唤他们要回转啊。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尼希米他认识到以色列，认识到在耶路撒冷的荒凉的情形，他的祷告一个回转，一个认罪的祷告。那这个认罪这个悔改，我们看到他是站在神儿女站在百姓的位置上，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因着使命你会起来祷告。他不是只是说我忧伤我悲哀我哭泣，不是的，不是停在这里，他会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有意象有看见的，你会有一个使命感，有一个责任感，而有使命感你看到情形你会起来祷告，那祷告是第一个。但是尼希米他也没有停留在单单只是祷告而已。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是我祷告了，我把这些事都交托给神了，好像我们的责任已经尽了。但是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神所得着的器皿，它是不一样的，他祷告下面呢他还有行动。所以你要认识到，我们都在这里看到说，哎呀，祷告跟行动是连在一起的，是并行的。所以尼希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尼希米呢他也是一个有行动的人。我们也看到说，尼希米在行动的时候，他跟王之间的对话是很有意思哈。他是做王九正的，做王九正，你在那里为着王在那里倒酒啊，这些时候你是不应该心里有愁苦的。但是呢，因为他的悲哀，因为他为着耶路撒冷，那里面那个深重的那个感觉啊，他没有办法来掩盖， 所以王看出他的愁容里面的那个负担在他的里面，但是感谢主，那因着这样王也给他一个机会，好像主也在这样的一个让他会觉得哎呀，他也会惧怕，因为你在王的面前被王来质问你，你为什么面带愁容，所以他有一个机会他能够跟王来讲话。那他在讲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特别，他是一面默祷天上的神，然后呢他另外一面呢面对着这个王，然后他来回答。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常常也会经历到，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经历，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或者是说是我们很重要的学习，是我们生活里面非常蒙福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你遇到很多情形的时候，哎，我们里面是不是连于主，虽然好像我是跟人在讲话，但是当你遇到好多的情况，我们里面是连于我们天上的神。很多时候我们跟主祷告不是照着我想的我来回答我来说什么，我们愿意主你自己让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意，或者说是从主而来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答。那这个就是尼西米，你看到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在祷告的里面远远超过说哎呀，我有一件事情我跟主来求，我为着以色列百姓我在那里祷告。你看见一个祷告的人他是跟天是连在一起的，等到你遇到需要在人面前来回答的时候，你就经历到说哇，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很多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也经历到，有时候你去在人的面前要回答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有的时候是考试，有的时候是面谈，有各样不同的情形，都是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学习，在面对很大压力，可是我们里面呢是连于天的。那这是神儿女一个很大的福分，里面默默的我们跟神祷告，这个祷告不是说神啊你来帮助我，而是说你连于天，今天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事情跟主是有关系的。我今天面对人，但是我的回答我是连于天的。那这个是尼西米身上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呢尼西米他就跟王讲，以色列讲到说在耶路撒冷城所遭遇的一些情形。你看见他当他跟王提出一个请求的时候，大家也有读到哈，他这个请假，王说那你要请多少时间的假，他一请好像有12年之久啊。那这么长的一个年，你想他去他回来还要重建城墙，这个时间是非常需要的。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常常经过，我们常常经过我们那边那个富勒城上面，是不是拉普恩提那边那个一个下面一个路，我不知道多少年了哈，好像可能有7、8年总是有了。你想象不到一个工程啊，他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尼西米他跟王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哎，王居然就准许了他，也给他了这个诏令，好像拿到了这个通行证一样，然后他能够回去来重建。我们也看到说在他的身上跟以斯拉的身上，他们都讲到说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的确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的带领的里面，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以斯拉他跟王讲说不要，我不要你来保护，不要你来派兵， 我的神会保护我，神施恩的手的确也帮助了以斯拉，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回去是要重建圣名，恢复神的话，建造神的儿女。那这个是在之前。然后到了尼西米呢，看见他要神的召令，要王来下这个召令，然后王也下了召令，后来也派兵来保护他。但是他回复是说，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了他。我不晓得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好像这两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主的带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都是什么？都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经历到神的帮助，可能也是有不同。那最近跟有一位弟兄，我们在很多年前在我们家聚会的，那个时候他跟他姊妹都在 UCLA 读书的，然后后来工作，后来这么多年，那最近听说他的姊妹被主接去了，癌症，胃癌，大概有15年胃癌。但是呢，当我跟弟兄交通的时候，他说他们是完全的仰望主，相信主，所以他姊妹不去接受治疗的。我说哇，会这样子啊？但是他也经历了神的帮助，所以他说15年，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完全没有医治，没有接受医生的医治。他现在也是被主接去了，但是弟兄也讲说，是神施恩的手也帮助了他，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历程，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哎呀，我听到的时候我也蛮感动的，完全的相信。虽然他说主最后没有说再来医治他，但他说15年他们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神的医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正常的时候，除了他是我觉得比较特别带领，你去看医生，从医生得帮助，借着药物治疗，我们也说感谢神，神施恩的手帮助了我们。所以虽然带领不同，对以斯拉，对尼西米有不同的带领，但是呢，都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了他们。所以当尼西米他跟王提出一些要求，他也蒙了恩典，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我们也看到他回去以后，他细细的，他自己亲身第一手的，他去查看，看到城墙真的是拆毁的情形，城门被火焚烧的情形。当他有了第一手资料，我相信在那段时间，他其实也有很多这些规划是要坐下来计算，要来设计的，所以下面有很多的安排。那我们知道，哇，尼西米他那段时间，他说是待了3天，不是说是为了时差的问题，不是为了这个旅行的劳累，我相信他有很多的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和规划。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因着这样，他能够跟神的百姓告诉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那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他说你们都看见了。刚刚我们讲到说，耶路撒冷城被拆毁已经多少年日了？140年了。那这么长的年日，那这些耶路撒冷的子民，他们有没有看见呢？他们当然有看见，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当有意象、有启示、有使命的尼西米再来告诉他们说，你看见这个城墙的情形，整个城的荒凉，你们都看见了。弟兄姐妹，这个看见就超越了他们眼睛所看见的，叫他们里面也有一个看见，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百姓们他们受了一个冲击。那这个意象原本是在尼西米里面，他看见了。那现在呢，当他在传递的时候， 弟兄姐妹，这个意象是能够传递的，一下子百姓们他们也看见了，不只是尼希米告诉他们你们看见了，然后给他们一个呼召。你知道在那样的一个荒凉的情形，经过了这么多的年日，人没有看见盼望的时候，那这些都不是第一代了，经过了140年，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的，都活在那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但是尼希米一呼召，他们的回应是什么？说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起来建造吧。这是神的工作，让这些百姓他们里面呢也看见了。那看见了以后，他们有一个回应，好，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感谢主，借着一个从意象来的，带来了使命，带来使命以后呢，带来这个祷告，那这个祷告之后呢，就带来了这个行动，然后他们开始一同的建造。所以我们在过去在尼希米记第三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是怎么样分工，但是呢却又是一起的合作。从第三章第一节，他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斯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我相信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哇，这章不好读啊，就是讲到这些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的名字，然后呢就他们建立这些城墙，好像离我们太远太远了。有些人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这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但是当你认识到说，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不是只是口头上说一说而已，是有行动的。所以尼希米他是一个领袖，他有规划，因为整个城要建造需要所有的百姓他们同心合意一同来建造。所以那个呼召还有以色列百姓的回应，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因为里面有一个开启。所以在整个建造里面来讲，我们看到说，是的，刚刚Andy 也跟我们有分享到，这些人当中呢有祭司，有百姓，有官长，有一般的这个平民哈，那也看到说有各行各业的，有一些呢是外邦人，有犹太人，还有不同族的人。但是当他们有同一个负担，说我们起来建造吧，那这些人呢，他们能够归回的，他们能够一同参与的，他们都是神的百姓，他们能够在建造的事情上是一同有份的。我们也看到另外有一些，他们是站在仇敌的位置上来攻击，来耻笑他们的，那这些人呢，对于建造的事是无份无权无纪念的，神不纪念的。还有一些贵胄他不参与建造，这也是没有份的。我们要感谢主，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能够有机会，神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一同起来建造吧。我们的回应说，主啊，我们一同参与这个建造，我们是有份的，我们是有权的，我们是会被纪念的。每一个能够参与的都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但我们看到他们建造，从下一章哈，我们稍微看一下下一个 slide， 你就看到说从羊门开始啊，一直到最后，有些名字都很难念的哈。然后什么哈米弗甲门，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但是等你整个走一圈的时候呢，大概能够认识到它其实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很多时候就讲到说，神的儿女，我们属灵的那个经历，那个历程，从羊门开始，从得救开始。主耶稣是好牧人，他是羊的门哈。然后呢，他讲到鱼门，讲到我们传福音，讲到古门，特别讲到古老的十字架，那个古老的道路，然后讲到说那个山谷低谷的古门，讲到破碎的生命，那讲到粪场门， 是讲到灵魂的那个洁净，那讲到东门是讲的讲到泉门啊，是圣灵的活泉；讲到水门，特别讲到神用道中之水，就是他话语中的生命来洁净；讲到马门，马是特别指的是征战，属灵的征战；讲到东门，讲到神的荣耀，神要回来，他的荣耀要怎么样充满；讲到弗米甲哈米弗甲门，是讲到神的审判。所以这一路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他讲到属灵的那个历程，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一路的建造，在整个的建造的里面呢，我们看到非常特别的，他一直讲到说其次是什么，其次是怎么样。这个其次是出现了31次，那实在来讲就认识到说，虽然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职责，他们所建造的是不同的段，所分配的从哪里到哪里，从哪里到哪里，但是呢其次是，其次是，那特别就是让我们认识到又有一个传承，又有一个连结。所以今天我们在建造，好像每一个人我们有自己的神所托付的使命责任，然后让你负责你需要建造的啊，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呢，这个其次是，其次是，其实很重要，也说到属灵的传承，你牧养，但是呢得着你所牧养的，他们也看见我们所看见的，然后他们也得着了同一个使命，同一个负担，他们也起来建造。所以这一系列下来，在这一章的里面，虽然我们读到好像一些名字，好像一些这一段到那一段，这一段到那一段哈，但他讲到说其次是，其次是，然后呢他也讲到说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个出现了好多次，我们想我们读的时候都知道哈，每一个他们带着使命，他们被托付的责任，他们对着自己的房屋来建造。虽然每一个是对着自己的房屋来建造，但是你又看到说在这个建造的里面，每一个都有他的责任，但是到后面呢又让我们知道这座城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你说我就是负我的责任就好了，他负他的责任，但你们两个负的责任中间呢，如果还有一段是空缺的，你说我这段建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中间有空缺的，这个城墙还是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用。城墙是为了分别，是为了保护，不让仇敌能够进来，然后呢能够显出一个见证，叫神得着荣耀，必须是联络整齐的。让我们看到他们一面对着自己的房屋来建造，今天我们个人需要被主来建造，每一个圣徒都有他的使命和他的责任，我们每一个家有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我们需要为着自己的家来祷告，需要神来建造，被建造起来。那这个是讲到一方面是个人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他们在那里建造，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认识到每一个个别的，每一个家，每一个个人，他又不是单独的。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是不能分的。在主的里面，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一个肢体所遭遇的事情大家都有感觉的。所以当他们在建造遇到征战的时候，在下一章就讲到他们吹角，万一这边遇到了危险的时候，哇，他们就吹角，然后大家都去那里来抵御仇敌。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一面你看到说有个人，有每一个家需要负的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是联络整齐的。 哇，这个是非常宝贵。其实像我们今天我们都在建造的里面，当神说起来建造吧，我们也回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哎呀，但是在建造的时候你就发现，是的，从我们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肢体，我们说主你来建造。建造还不是讲说我真的为神能够做什么，我去拿一块砖，我去拿一个什么来盖什么。真正的建造是神在我们身上，他的工作必须是他的使命，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真实的建造。然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在建造里面有份。然后呢，每一个家需要被建造起来，我们要为着我们家来祷告，求主能够在每一个家的里面，他能够掌权，他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得着一个见证。然后我们又看到说，感谢主，主把我们联络在一起，没有一个是单独的，我们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在第四章下一章我们会读到，好，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他那个专心做工啊，就是全心全心全意的，他们在那里建造，在那里工作。那他们遇到了什么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啊，各种的人哈。那他们听见耶路撒冷城墙被建造，着手进行，那这些破口被堵住，他们就甚发怒。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扰乱。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尼希米是一个有行动的人。我们看到他祷告，仇敌攻击他也起来祷告。我们怎么样祷告我们的神？然后呢，他没有停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主我交托给你了，那你就负责了。仇敌来攻击，说主我祷告天上的神，主啊你拦阻仇敌，有没有责任呢？他还有责任，他有行动的责任。所以他下面不是说我们祷告我们的神，他说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这要付代价的，要昼夜防备，有行动的。这是看见尼希米哈，他一路上我们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行动的人。这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需要祷告。仇敌攻击的时候，第一个他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祷告我们的神。那下面呢，他们防备，昼夜防备。到了征战，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是有危险的，但是看见这些子民们，他们祷告，他们防备，一手拿着工具，一手拿着兵器，然后呢建造，专心的建造，全心的建造。第六章第一节就讲到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修完了城墙，没有破裂之处。我们感谢主，这是尼希米他们回来重建圣城所带来的那个见证，所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那个激励。建立完成整个城墙，没有破漏之处。我们最后一起读诗篇122篇第三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要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你不能说有一个部分啊，这个人他是软弱的，他是失败的，他这一段就没有建好，是不许可的。我们所有的必须是一同，所以他讲到同心，讲到他们都是同命的，那就是一同在这里建造的，这才有可能说整个城被建造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们要感谢主， 尼希米他们当时候所显出的那个见证，五十二天把整个圣城就建立完成了。我们也求主呼召我们，让我们看见他们所看见的，看见亚伯拉罕所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看见历世历代圣徒所看见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城。而今天我们在其中，感谢主，我们都是一同有份的，我们都是他的百姓。我们再来唱我们是你的百姓，是短诗的254首。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当我们认识到说感谢主，我是神的百姓，这个意思是什么？我跟他的旨意是有关的，我在建造的里面是有份的。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不是看别人去建造，今天我们是在其中一同有份的，是有份有权，是被神来纪念的。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
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真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
成全。再来一次。
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真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
教会，
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
弟兄姐妹，我们同声的开口，我们求主来建立他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同声开口，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向我们的神来呼求，我们是他的百姓。主，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我们的主，早上你向我们启示你的旨意， 叫那荣耀的意象抓住我们，主啊，叫我们得着一个使命，叫我们认识你的心意。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起来呼求，主啊，我们起来建造。主，我们在这些日子感谢主，叫我们看见尼希米，看见神的子民，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见证。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复兴你的家，复兴你的教会，在这黑暗的时代得着你的教会，成为那个明光，能够照耀出去。哦，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主，和我们同心来建造，成为一座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将荣耀赞美来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